我们今天进入传道书来看第一章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，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已有的事或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传道书十二章是一个旧约最聪明的王所写的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作王就是所罗门王。一章十二节，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其实就是所罗门王。他很有智慧。列王上第三章呢，有两个妈妈抢一个孩子。所罗门王没有 DNA 的技术，没有一个审判团，他拿一把刀就知道谁杀孩子。他的外交、军事、国防是以色列最荣华。他在的时候呢，疆土最大，比他父亲大卫还大。埃及王子把女儿送来政治联婚，非洲的示巴女王到耶路撒冷来求学，甚至灵性盖圣殿的不是大卫，是所罗门王。写圣经诗篇有他的，诗篇七十二篇，箴言大部分是他的，雅歌跟他有关，传道书是他写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一个比喻，你看看一朵花都比所罗门王荣华富贵还贵重。耶稣用花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忧虑。耶稣很稀奇，他不用亚历山大大帝，也不用罗马凯撒大帝，他用所罗门王。这么荣华富贵有钱的这个王，一生四十年之后呢，竟然写下了一本书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好像上帝是透过他来设定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最有钱的人，最荣华的人，最富贵的人，来让后面的读者说，听着，我过去因为陷入日光之下，因此一切都是死路，都是虚空。整个传道书的关键词就是一章三节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原来传道书是这个作者写给后面的读者，来告诉他说，你怎么样成为有好处的人，你如何寻求有好处。他仿佛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有个年轻人进入生命森林玩很快乐，但是呢慢慢觉得不安，因为森林里面呢连一个人都没有。太阳快压下去平息的时候呢，突然碰到一个老先生了，非常宝贵，就抓住他说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救救我，我如何脱离这个迷路的森林。老先生听他这句话以后呢，就掉头就走。他说，年轻人，我不能帮你的忙，因为我也迷路了。他若有所思，转过头来告诉这年轻人，你刚刚说要我帮助你忙吗？我所走过的路你通通不要走，通通是死路。我所罗门王有了荣华富贵、金银财宝、名声地位，却没有上帝，只是陷入日光之下，一切的劳碌一点益处都没有，因为那些日光之下如果没有上帝，通通是死路。第一章的这个序，这是有名的时空之诗。如果你的对焦是陷入日光之下，就像这个所罗门王传道者，他自己得到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。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传道书，来了解一个人的对焦。第一， 你要留意呢，看清这世界是一个封闭系统。从第四节开始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，时间过去又来。第五节，日头出来下去。第六节，风往南刮，又往北，又返回。第七节，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？从第一章的序，时空之诗已经描绘呢，你只要陷入日光之下的结果，就是进入封闭系统。只有这时空当中所有的时间跟空间，却不要上帝。如果这个世界观是你唯一的世界观，这是一个死路。这世界观呢，有一个什么特征呢？第四节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，地却永恒长存。时间在过去，时间在跑，空间呢，地球却不动。那这个第四节正把整个时空的对比完全浮现出来。时间跟人类的浪潮看起来非常忙碌的来来去去，然而当一代的人出生又死亡，地仍然在那儿，人人在地球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的一场悲剧或喜剧之后便走了。中国的帝王虽然已经更换400多位，江山如旧，人生啊，就像这400多位的帝王一样，都想永恒能够霸占中国的舞台。初代教父呢，耶罗米他说呢，有任何比原本构成人的地继续存在着，但是管理大地主宰的这个人呢，瞬间却成为尘灰，归入尘土，还更讽刺更虚空的事吗？我们本来管大自然的，最后结果因为时间跑了，一代一代过去了，地仍然在这，大自然仍然不变。本来你是要管理大自然的主人的，却因为有限的人生，因此第一章第四节已经把时空的对比来衬托出呢，人生非常有限。第二，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的篮子里面。一章三节四节，在日光之下，时间空间舞台铺设好以后呢，传道者就把这几个空间的演员一个一个呢推上舞台。第五节是太阳，第六节是风，第七节是水。被推上了舞台的特征都是周而复始的运转，大家都衬托的呢，空间仍然在，时间在跑，你怎么看都看不饱。难怪呢，第八节，万事令人厌烦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那种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日头过去日头落下，这个平行啊，刚好替时空对比啊，来衬托出啊，人非常短暂，非常可怜。要活出生命的色彩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日光之上的一个视野。从经济的理论，分散风险，不要单单看日光之下。日光之下的牢处呢，虚空的虚空。西安事变的张学良，宋美龄姐妹带他信主，他在台湾被软禁几十年，放出去到夏威夷，多少人想要他回去，他只用一首诗来回答：白发催人老，虚名误人生，主恩天高厚，富贵如浮云。听听另外一个人，贾桂林，甘乃迪的遗孀。甘乃迪，美国这几十年来非常被尊敬的一个总统，在1963年被刺杀。追思礼拜一结束，所有世界各国贵宾呢，通通离开现场，到白宫喝咖啡。他很生气，他很不平，他想抓住永恒。其实他不要懊恼，因为在不到半个小时，他也离开现场。他不到多久，改嫁。这就是人生，世界事情包括富贵，像浮云都会过去的。第三，有色彩的人生，看价值，过于价格。第六节，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。 你追着风去跑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晕眩，它的轨迹很无常，非常单调，没有目标，好像在影射的人生，像灯火一样的绚丽灿烂迷人，但是本质上是无常单调没有目标，结局呢仍然在绕圈子。只要你陷入日光之下，就在走死路。所罗门王走过死路的第二章是所罗门王的自白，所罗门王的忏悔录第二章第一节，来吧我们一起乐试试看，来喝酒吧。第二节他论习的时候有何功效呢？第三节说，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仍以智慧引导，我又如何持住愚昧，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。我用喜乐，我用酒来试我的肉体快乐一点点，没有想到呢也是虚空。第二章第四节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挖造水池，很像伊甸园那个亚当该做的他都做了。我买的蒲杯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有许多的妃嫔，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在，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我用金银财宝背你唱歌酒来让自己满乐，我用钱拜金主义。他自己的经历说完以后呢，二章十一节，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一切事或所劳碌的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，又回到日光之下就像太阳，就像风，就像江河，完全没有益处。我过去陷入抓钱拜金主义，结果是虚空。留意钱是中性的，圣经里面有很有钱的人，上帝不是咒诅钱的，但钱绝对不是像我们所说有钱能够使鬼推磨。某人死后到阴间，阎罗王查记录之后说，你生平做了些好事，投胎转世可有选择，你来生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？他说，我要家财万贯，良田千亩，长命百寿，妻妾数十，才高几斗，富贵一生。阎罗王说，有这等好事啊，我自己早就投生了，还轮得到你啊？史怀哲说的对，如果你拥有的给不出去，是你被拥有，守财奴。台湾的 90% 犯罪是经济犯罪，多少人给钱绑住了，突然才发觉我怎么变成守财奴虚空的人。求主帮助你低头仰望这位日光之上的神，天父帮助我们不要被这封闭系统绑住，不要被世界绑住，不要被金钱绑住，不要被名声绑住，被上帝约束的人做永恒的自由。主啊，我们的自由是在跟从你仰望你顺服你敬拜你当中，帮助华人的信徒能够从拜金主义当中能够归回仰望天上的神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